主，我们今天晚上求你把我们带进你的幔内，让我们在至圣所里边和你有更亲密的交通。让我们今天再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下部分、下半部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借着这些熟悉的故事，能够看见你救赎更深更大的目的，并且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像诗歌所唱的，能够投身在其中，能够经历你爱的央望，能够实在在地上的时候，因着和你的交通，我们也能够反照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晚上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讲的听的，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你圣灵亲自说话，在我们所有这些交通不完全上，你自己做补足的工作。主，我们把下边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晚上求你与我们同在，与各族的读经同在，把荣耀、赞美、感谢都来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上一次呢，我们本来是想交通到头两个大的段落，就是到第19章，但是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完全交通完。那我们就停在了上一次，我们就停在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这一段。我们稍微在前面这一段呢，有一点点的回顾。我们知道整个出埃及记是一卷救赎的书，它是用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一幅非常大宏伟的画卷，可以说是在历史当中神做的一件大事，来代表神在我们今天这些得救人的身上，历史历代得救人的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当时的埃及是全世界的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可以说是一个当时世界的一个中心。那以色列人因着神的奇妙的主权的安排，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原来是奴隶，但是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所以因着饥荒的原因，雅各带着全家下了埃及，70几个人。到400多年之后，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民族。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呢，一般的估计有200多万啊，因为圣经里边清楚明确的记载有60几万的男丁，那整个的人口可能一般的估计，保守的估计应该有200多万，所以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民族。埃及那是当时的世界，就是预表，埃及是预表着这个世界，埃及的王法老预表着仇敌，就在那边苦待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用各种方法苦待他们，甚至杀他们的男婴，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对我们的。所以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是神要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从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带出来，从法老的权势底下带出来，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就是把我们今天从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对我们的奴役底下带出来。那在这个神的工作当中，他拣选了一个人，就是摩西。神在这个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摩西是从水里边被拉出来的，因为当时的男婴都要被杀掉，所以他在法老的宫殿里边长大，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40年的时候，在埃及学习了埃及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不看埃及的财宝为宝贵，他宁愿为着基督所受的凌辱，就轻看了埃及的财宝。所以他离开了法老的宫殿，宁愿和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一同去拯救他们。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学习了很多世界的方法，他也开始用世界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遇见了失败，他就不得不逃到米甸的旷野。在米甸的旷野里边40年牧羊生活，神把一个王子的摩西变成了一个牧人的摩西。神磨掉了他在埃及所学的所有的学问和世界上所给的这些知识与能力，神把他前面的都做掉了，然后在荆棘的火焰当中显现，告诉他神不需要他的材料，神只需要他作为一个管道。 神可以借着他这个荆棘，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材料，把他自己荣耀的火焰燃烧出来，并且不需要这个材料被烧掉的。这是神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意象，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服侍主的人的一个意象。我们本来是没有用的，我们都是荆棘，但是神可以把神圣的火焰可以从我们里面燃烧出来，带着能力，带着光，它并不需要我们被燃烧掉，因为我们不是那个能源，那个源泉是在于神。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拣选了摩西，给他这个大的意象。摩西回到了埃及，经历了神10次的这个大的灾难，最后埃及的王法老才放以色列出来。最后一个灾难呢，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就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那一天晚上，埃及人的长子，包括他们牲畜的头生的，都被击杀了。但是以色列人因着他们门框上和门楣上有血，所以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这个节日叫逾越节。就是这样，这一个同样的一个预表，这个预表一幅图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今天当他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逃脱了死亡的刑罚，我们可以从死入生。当世界都要经历审判的时候，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血的保守，我们可以不受审判。神已经把这个审判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接下来摩西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红海。在红海面前，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法老王所带领的军兵的追赶，好像以色列人已经无路可走了。但是神奇妙的让摩西举杖，让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过干地，但是埃及的军兵呢，就完全的淹没在红海当中。当然这个故事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的受尽，红海预表着受尽。因为当我们从我们受尽之后，我们就是脱离了这个世界。以色列人当他们从红海里边经过的时候，他们就脱离了法老的权势。虽然他们还有罪，还有个人肉体，还有许多的失败和软弱，我们今天晚上也会看见在旷野里边，但是他们已经脱离了法老的权势，他们已经有了不犯罪的自由，他们可以不犯罪。当然因着他们的软弱还是时时的犯罪，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当我们受尽了之后，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仇敌的权势，我们有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奉着主的名向主呼求，仇敌撒旦就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工作，我们有不犯罪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自己也是非常清楚。但是呢，我们的确是神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我们可以不犯罪。这就是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所以交通到了第15章。那今天晚上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读一些经文。我们第一处要读的是第15章的第17节。我还是请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家有可能的话，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那你放在静音上，我这边大家可以听见，你们在家也可以大声读。15章17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自己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造的圣所。18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这卷15章呢，是一首，整个一章是一首赞美诗歌，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大能，所以这个整个15章是一篇非常美丽的一个赞美诗啊。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读这两节。我们17章第6节，17章我们读第六节。那到了第17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进到这个旷野里边啊。第六节讲到说，我必在何烈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前行，这样行了。好，这是17章的第六节。然后我们再读17章同样一章的第10到第13节。于是约瑟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好，我们再翻到第19章，出埃及记的第19章，我们读1到9节，19章1到9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非士丁，来到西乃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我今天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读第20章的第1到第17节。20章1到17节。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但是这个是十诫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来读一下。20章1到17节。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好，我们跳过去一下哈，然后跳到这个第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在耶和华面前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就20章先读到这儿。那我们跳到25章的第8节，第8节第9节，我们读两处经文。25章8到9节，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在住在你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我们读到33章第17节到23节。33章第17到23啊，这节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也稍微交通了一点啊。33章的17到23，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的眼前蒙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在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用我的手 遮蔽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这是33章的第7到23节。我们最后一段经文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40章的最后的几节经文，我们从34节读到38节。出埃及记最后一章34到38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上收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人全家眼前，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我们的圣经呢就先读到这儿。我们刚才略略的回顾了一下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一段历史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要来到这个以色列人进入旷野这段经历。我想我在这边有一幅图，我打出来了之后，不知道弟兄姐妹们那边可不可以看见啊？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这一段，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过了红海，那接下来呢，他们就进入到旷野里边。我们看见在15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大的赞美，全以色列人因着神在红海上所行的神迹，他们高声来赞美神，他们说是你要将我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啊，是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住处啊，并且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呢，很快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红海从红海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里走了3天之后，因为找不到水，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马拉啊，在圣经里边第15章，马拉这个地方找到了水，但是呢这个水是苦的，他们人不能喝，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在那边发怨言，他们说这个水我们不能喝，为什么把我们从这个埃及领出来到旷野里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快啊，只有三天的时间，以色列人从那个大的赞美当中呢就落入到一个抱怨的光景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就是在许多的时候，神可能允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些环境当中被这些环境所抓住？我们是不是只看见了这个环境的苦难，而没有看见神在这个背后的这些工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今天晚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然后我把这个关掉之后呢，听姐们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屏幕哈。啊，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就是从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从马拉到以林到逊的旷野，一直最后呢到西乃山，到这个地方西乃山，然后后边一段的记载，在整个在旷野里边的要行。那主要是记载在民数记里边，之后我们会有机会再交通。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这个地理上来讲呢，是主要讲到这一段的经历啊。先把这个停掉。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神在那边呢给他们只是有一棵树，当把这个树丢到水里的时候，这个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用水变成酒，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他使这个苦水变成甜水，神是可以能够做改变那个质量的工作的。所以神让他以色列人看见他是可以控制这些自然，他完全可以供给他们，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这边他们因着水的苦，所以他们就开始向神抱怨。那接下来圣经就记载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以林， 这以琳呢，这里边就是一个有12股水泉，有70个宗树，他们就安营在那，在水边安营。我想神把这两段经历放得非常近，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进入旷野之后，就有这开始呢，就有这两个非常近的一个经历。我想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经历。我们在走天路这个历程当中，会有许多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苦难和试炼当中，那个时候是神在训练我们，在训练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目光仍然可以定睛在神的身上，还是我们只是看见了环境，看见了仇敌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些苦难当中能够建立起我们的信心。但是神不是让我们一直经历苦难，所以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呢，总是有不同的经历。有的时候呢是在低谷处，好像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他仍然在那个地方为我们摆设筵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是欢乐的。所以到了以琳这个地方，那里边有12股水泉，有70个棕榈，完全是表明另外一种光景啊，就是基督徒走这个天路的时候的另外一个光景。神，如果弟兄姐妹们读过这个天路历程的，大家都知道那里边就有许多讲的故事当中有许多的预表。有的时候他好像走到这一个清凉亭，有的时候好像走到了这个有启示的家中，但也有的时候呢是遇见狮子，是遇见仇敌，遇见亚伯伦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有这些经历，但是在每一个经历当中，神都是愿意让我们看见这个经历背后他的手在工作。所以同样呢，他们从那边从以琳从这个地方起行之后就到了这个逊的旷野。在那里边因着没有吃的东西，没有食物，所以呢仍然他们向神发怨言。神就从天降下玛纳，并且这个玛纳是每天早晨他们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分量去收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玛纳呢就是预表天上的粮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需要天上的粮食。所以我们每天收取我们每天应该得的那一份。那这里边讲到玛纳的时候，特别讲到神要试验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话，让他们不需要多取，每天就取他们足够的那一份，每天就取他们足够的那一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一个提醒。我们每天在神面前所需要的，他会天天来供应我们，但是我们要去收取，每天在清晨起来的时候来去收取，像以色列人收取玛纳。玛纳呢就是预表哈神的话。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当另外一个抱怨就是他们觉得在埃及吃的很好，有什么都有啊，大家都知道黄瓜韭菜葱蒜还有什么肉锅旁边随便吃。那到了旷野里边觉得每天都在吃玛纳，好像觉得非常的没有办法，没有无味啊。所以神呢就派来很多的鸳鸯，那一天遮满了全地，所以以色列人那天吃肉，他们可以吃到就是从圣经讲到说好像从鼻子里边都流出来了一样。但是呢还有一继续前行的时候就发现呢他们没有水喝，仍然是在旷野里边有个水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开始为着水又开始与摩西争闹啊。所以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里边，这里边没有水，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牲畜难道都要在这里边渴死吗？所以神就派摩西去拿他的杖到河烈那边，有一个河烈的磐石，那里边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就从磐石里边流出来。 当然这个呢就是预表，这个磐石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和后来这个民数记里边看见摩西曾经有两次在磐石面前啊，这第一次呢是神让他击打磐石，代表这个磐石会被击打，主耶稣基督是这块永不动摇的磐石，但是为着我们的罪他要被击打。这里边呢，当他击打之后就流出生命的水流，生命的水。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仅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所有信他的人他的血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并且呢他生命的水从他的里边腹中流出，能够使我们得着滋润，使我们得着生命。所以这里边这个击打磐石是这个水就有流出来，代表着这个生命的水。当然第二次摩西击打磐石是因为他发怒，第二次他只需要命令，但是呢他又一次击打磐石。我们知道这次在那个事情上摩西做了错事啊。那第十七章所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到旷野里边所遇见的第一次战争。这亚玛利人所在圣经里边所代表的是肉体，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征战就是最多的，可以说是一开始最与我们征战最多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它是和灵相争的，属肉体的是和属灵的相争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还没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也许还没有很多好像在属灵里边大的那些征战的时候，我们就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我们的肉体在常常的做工，它在搅扰我们。这个肉体是与圣灵相争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给人灵魂和身体，他给人一个次序，就是让我们的灵要管理我们的魂，然后魂呢来管理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次序。那这样的一个次序的人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他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的心思意念就是他魂也是受对付受割礼的，那他魂里边所发出来的是按照圣灵里边的喂养，所以当他来引导这个身体在地上行事的时候，就行出来的是符合于圣灵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和夏娃后来又活了很长时间，他们都活到900多岁。那神在那边所说的死是指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灵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亚当和夏娃就变成属肉体的和属魂的人。那这个就是今天没有信主的人，在地上没有信主人的代表。有的人是属肉体的，那他的生活目的每天的行事为人都是为了满足这个肉体的各样的私欲，吃喝玩乐啊。也有人呢可能是属魂的，那他好像在世人来眼中看着是稍微比较高尚一点，就是他可能喜好的是理性哲学，世界上的这些音乐艺术，所有这些能够使魂里边得满足的东西，那这是可能是属魂的人，但是都不是属灵的。那这个无论是魂还是肉体都是在这个亚玛利人所代表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们所遇见的第一个征战是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基督徒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回想，其实可能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后也一直掺杂在我们里边这个肉体的征战。但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明显，许多我们肉体的愿望好像跟我们这个属灵的愿望是不相符合的，是他是要来征战的。那这里面我们要看一下摩西是怎样来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在第17章的第10节告诉我们说呢，摩西就命令约书亚 要召集人，要和亚玛力人征战，因为他们已经从腓立丁那个地方出来，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自己，他和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跟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山下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在征战，摩西约书亚在带领他们，山上是摩西在那边，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这个代表什么呢？神的权柄，就是当神的权柄在这个地方被高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的肉体就可以得胜，我们就可以，对不起，我们就可以得胜肉体，可得胜肉体的各样的缠累。但是当摩西，因为他也是人呢，他在山上的时候举手，他的手呢就有的时候就会累了，就会下垂，当手一下垂的时候，这个亚玛力人就得胜，肉体就得胜。当神的权柄没有被高举起来的时候，肉体就得胜。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是不是让神的权柄被高举起来，还是我们靠着自己 的能力去征战，那我们肯定是会失败的。同样的，这个故事里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原则，就是摩西他本身，因为他也是会累的，所以呢与他同去的有亚伦和户尔，有这两个人，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他们就搬石头让摩西坐在那边啊，这是好像一幅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让他坐在那边，然后他们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一直到他的手就稳住了，所以一直到日落，约书亚就在山底下杀败了这个亚玛力人。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图画，但这里边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神的权柄被高举，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但是这个征战不是一个人的，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也不是一个人，他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团体的征战，是一个弟兄姐妹们相互扶持的征战。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们团体的生活是显得何等的重要。他如果我们一个人孤单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失败，甚至摩西一个人他都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他需要亚伦和户尔，在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一起来帮助他举起他的举起手，他们三个人合力一同高举神的权柄，约书亚带领的众人在山底下就可以得胜。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我们盼望着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些当中学到这个征战的一个这个功课，我们高举神的名，才能胜过这个仇敌在人面前的这个工作。那接下来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摩西因着他去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他是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妻子和儿子一起去埃及去见法老。那个时候呢对，上一次我们没有特别交通到这一点，但是后来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在小组交通的过程当中，有那个弟兄姐妹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摩西在路上，耶和华神遇见他，为什么要击杀摩西？的确那个是不是特别容易明白的，神已经招了摩西，摩西呢也勉强的同意他要去埃及带领以色列，可是在路上神遇见他又要击杀他，因着什么原因呢？是他没有受割礼，也可能摩西在埃及没有受割礼，但是摩西作为以色列人，他应该知道他的儿子也没有受割礼，所以神在他的仆人身上所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他要训练一个领袖在他面前是忠心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好像我们觉得不是特别能够完全明白这件事情，觉得好像这并不是一件大事，但是在神对人的训练当中， 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要是摩西看见他工作的原则，所以他的妻子就在他的长子的身上做了割礼啊，他应该在他自己应该受割礼，他在米甸的旷野应该给他的儿子受割礼，但这些可能都没有做，而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我们通过这些经文的推测啊。那神要在这件事情上来对付他，是必须非常严格的，所以神就在那边对付了这个摩西啊。我们非常感谢主，他的妻子也可能从摩西的交通当中，他知道以色列人应该是受割礼的一群人。我们提到这一点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摩西的岳父要来到西乃山，他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西乃山下，摩西的岳父就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带回来送给摩西。摩西就妻子和儿子什么时候回去的，我们并不知道。很多的读经的弟兄姐妹们猜测，也许他遇见了亚伦之后，那也许他们觉得这个行程是充满了艰难和危险的，要进埃及法老的王宫，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充满了非常大的危险的，要带着妻子和儿子不是特别容易，也许那个时候呢就先让他们回到了米甸他的父亲那里边。但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他的岳父又来到这边，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女两个儿子啊，来到来见摩西。那这里边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叶特罗呢，当他看见摩西在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人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摩西每天要处理这个200多万以色列人这个家务凡事，所有的争吵都要在他的面前，所以他每天在那儿，他那个岳父也许不大明白这个希伯来文，反正就看见这个摩西坐在那儿，以色列人进进出出的，说你，所以他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这些人来找你做什么呢？摩西说他们所有的这些诉讼都要我来判断，所以他说这样不好，你这样呢，你和百姓啊都会太疲惫，这事太重，你一个人不能独自办理，所以他就建议他设立这个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这个也好像一个制度。那这个呢，在圣经里边也算是一个比较难解的一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叶特罗这个建议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建议，他的确减轻了摩西的负担，也是以色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服侍，否则摩西可能就会被累垮啊。那以色列人都，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很多的长老哈，但是呢，好像并没有使用起来，所以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制度，但是本质上我们必须去看的是，叶特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所出的这个主意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啊？这我觉得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好像一个伏笔，因为圣经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记载叶特罗米甸的祭司他所服侍的神是谁，或者是哪些神。但是呢，从他的一句讲话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因为在第18章第11节他说，我今天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当他听见了摩西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被从埃及带出来，埃及人怎样狂傲，神怎样带他们，所以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我想我们从这句话上来讲呢，比较容易的至少我自己啊，比较趋向于说呢，这个叶特罗他是一个侍奉众神的人，他并不是耶和华神的祭司。那所以从他出来的这个主意可能是代表人的主意，世俗的这些智慧啊，并不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确当我们继续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神是有工作有计划的。神在以色列人进了 进到这个旷野之后，西奈山的时候，他做了三件大事。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到两件，一件呢是颁发律法，一件是数点民数，那个并没有记载在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是记载在民数记里面。另一件呢就是制造会幕。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200多万以色列人带着面盆赶着牛羊。好，但是神几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前几章在出埃及记里面几次提到说这是我耶和华的军队。可是我们怎么看，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些以色列人是军队。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无论如何从任何的角度，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出这些以色列人是军队。他们好像浩浩荡荡的一大批人出来了，拿着面盆，带着牛羊，然后每天在摩西面前诉讼啊。可是当我们在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以色列人被数点之后，马上一个军队就出现了。他们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每三个支派竖起一面大旗。啊，那就是那面大旗呢，那个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在他大肚之下，那个字非常难写，弟兄姐妹还可能还有印象。然后每次他们行走就是调转方向，完全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阵势，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米甸的祭司摩西的岳父叶陀罗给他出了一个看上去是很好的主意，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可能是一个属世的一个主意。当然这一点在圣经的在这个弟兄姐妹们当中可能还有不少的争议，我所读到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不是特别相同的看法哈。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一种看法和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下。那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西乃的旷野，来到这边，神要在这边做一件大事，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19章的1到9节啊。这1到9节我们可以归纳起来，第六节可以说是一个中心。第六节说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好像如鹰背在翅膀上来带来归我，但是今天呢，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这里边看见在神的心意当中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一个呢是祭司的国度，就是全民都要来侍奉的，这是神带以色列人出来出埃及的目的，是全体的以色列人都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成为侍奉神的人，然后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呢，这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神可以在这个国家里边来掌权的。一个国度它至少要有三个因素，要有人民，要有土地啊，要有法律和军队。那我们就看见神在这边呢，就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神一开始的工作从一个人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到了以色列一个家庭，到了雅各带着他的12个儿子，然后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里边有12个支派，成为一个，最后呢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属神的圣洁的国民，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个全民都要，这个是神一开始的心意。当然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我们会慢慢的看见哈，就这个神的工作是慢慢借着另外一群人来显明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要让摩西上到山里边，上到山顶上，上到西乃山上，神要给他一个律法，要赐给他律法。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第20章的时候，神 在西乃山上赐给摩西的律法。那这个律法的头四条是关乎于神的本性，这律法的头四条是讲到是神的，就是讲到耶和华神是没有他天下唯一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神。所以他说呢，在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神，并且不可以为他雕任何的偶像，仿佛什么天上地下所有任何的偶像都，因为没有一个偶像能够代表神，我们的神是灵，他不能够用人手所雕的形象来代表。然后我们不可妄称他的名，他的名是一个神圣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我们的神七日工作，六日工作，第七日他就安息了，我们也应该在他里边得到安息。这讲到，当然这个在属灵里边有非常深的意义。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已经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办法仔细来交通。那第六，下面这六条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所有的这些财产。这个是神在山上所赐的诫命，十条诫命。那接下来呢，这些章当中又还有很多神在以色列人这个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形式的条例。那我们知道这个诫命就是律法，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律法。这个律法是非常高的，律法是的目的是让人知罪，律法是我们行不来的，但是呢，律法能够鞭策人，能够叫人知罪。所以到了加拉太书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在神那边开始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在430年之后神又借着摩西颁发了这个律法。为什么要颁发这个律法？就是让人能够借着律法知罪，来到神的面前，进入到应许当中。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律法就是训蒙的师傅，他好像是一个老师一样在教训我们，说我们是有罪的。当我们看这面镜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需要来到神的恩典当中。神的恩典实际上借着亚伯拉罕那个子孙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他面前蒙恩，所以这是他真实的目的。但是要借着这个好像类似于被动的一个手段，让我们知罪，这是神所赐下的这个诫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要很快的跳到这个24章25章，这里边呢，神就召摩西到山顶上去，要山顶上要启示他啊，为他制造圣所，为他制造会幕帐幕。我想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我这边呢也有一个帐幕的这个图啊。这个帐幕这是在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帐幕。在这里边有几件非常重要的器具啊，有入口，就是这个门啊，然后呢进入这个门之后呢，就是它的外院。这个帐幕一共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然后外院里边有两件物件，一个是祭坛，一个是洗濯盆。那我们看见这边有一般都是引着两处经文，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洗濯盆是在30章的第14节到21节，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然后到了另外一处记载是在38章的8节，是摩西在地上实行的时候的样式，是完全一样的样式。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25章第40节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里边说呢，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有的这些物件的样式都是神在山上指示所摩西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见所有的建造呢，都是有两处经文来描述的。一处是他在山上所领受的，一处是他在地上所建造的啊。当然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圣所。这个圣所里边呢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器具，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一个是金灯台， 一个是香坛。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就代表属天的供应啊。那我们大概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每个聚居的这个祭坛，讲到这个他们要杀牲畜的事，每一次以色列人进入神的面前都要经过这个祭坛，这是必须经过的一个地方。每一次他们都必须带着牛羊，借着牛羊的血才能够进入神的圣所。那当他们献祭之后，这个呢祭物就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几千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预表将来神有一个那个真正的羔羊，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地上，要为我们人类成为那个神的真正的祭物。他只要一次永远的献上就解决了罪的问题。但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要献祭，然后要经过这个洗浴盆，所有要服侍主的人都要被圣灵所洁净，经过血的洒，经过圣灵的洁净，他们才可以进到圣所当中。在圣所当中有三个器具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就是那边讲到这个属天的粮食，这里边那个陈设饼供应的生命的饼，然后这边有金灯台，金灯台讲到圣灵的亮光，在圣所里边我们可以得到供应，我们可以得到亮光。香坛，基督徒祷告的蒙神所垂听的，所以神说我们的祷告好像星星的香气献在神的面前，被收在香坛里边。然后这个会幕呢最中心的地方是他的圣所，是至圣所。但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就是代表要隔绝开。这个至圣所每年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的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每年只有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幔子就是代表他们不能够，那个时候还不能够完全进到神的里边啊。每年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的进到神至圣所里边去。至圣所里边有什么呢？就有约柜，我们知道那边有约柜、基洛伯，约柜里边有玛纳、亚伦发芽的杖，这里边代表神的同在，代表施恩座的所在啊。那我们看见，当这个会幕被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会幕，所以神在地上，其实我们看见整本出埃及记，它的中心的思想是要人能够进到圣所，能够进到至圣所里边。神之所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所以让他们在旷野里边经历那么多的试炼，他最终的目的，之所以把律法赐给他们，他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进到圣所里，能够进到至圣所里。这是神几千年的一个他的心愿。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摩西的这个会幕是一个雏形。我们知道后来大卫起义为神建造圣殿，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然后之后呢又有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然后他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新建立这个圣殿。这所有这些都是一个预表，神一直在借着这个会幕，借着圣殿来预表一个事实，就是神要居住在人的当中。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圣经最清楚的一个记载就是这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是从神在天上把这个幔子从上把它撕成两半。所以从那个时候人和神之间那个拦阻就被除去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预表当中，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是神永远心意当中最宝贵的那件事情，就是他要与人同在。所以他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就用会幕然后用圣殿一直来预表这件事情。所以这是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看见神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满足，无论是摩西在旷野里边所建立的会幕，还是所罗门所建立那个辉煌的圣殿，还是所罗巴伯他们被掳之后回来重新建的圣殿，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满足神那个最深的心意。但是呢，他是预表神在地上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建立圣殿，圣经用了许多的章节，从25章一直到最后40章，所以这可以说呢，这是整卷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中心。这里边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些功课，比如说这个圣殿的这些外院、这些帘子、这些幔帐，要一副接着一副，然后在转弯处呢，那些竖板，一共有40块竖板。这些都是代表一个一个的见证，都是需要连接在一起的，并且在每一次的转弯处的时候，它要有2块板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预表着什么呢？就是神的见证是弟兄姐妹们在地上一同来支搭起来的，所以这些板是一块连着一块的，所以非常详细的讲到他们之间用什么样的连接，用的什么样的钩子、什么样的扣子来连接。弟兄姐妹们读的时候可能还有印象啊。那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到这些特别细的细节当中。但是我觉得我们从那边看见一个原则，就是这个见证是一个团体见证的原则，是一个弟兄姐妹们共同担起的一个见证的原则，并且在每个拐角的地方，它需要双那个有2块板可以加在一起的。那表示什么呢？当然他们在旷野里边这个很清楚，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坚固，但是它在预表我们可能在地上的时候是有转弯处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这个侍奉当中，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会有转弯处的。在每一个转弯处的地方，每一次危急的时候，是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双层的一同共同来担起这个见证。所以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他在地上所要的见证。这个会幕呢，乃是他所有建造的一个中心，但是在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神的心意一直渴慕这个会幕能够将来有一天实行在真实的实行在属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乃是圣灵的殿。在旧约的时代是用会幕来和圣殿来做预表，但是他所预表的实际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完成的。当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被列为2半的时候，至圣所的路被打开了，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都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开出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殿。所以我们为此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看见神在这边的这个工作，他是要带出一个祭司的国度，带出一个全民的国度。那当然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神的怒气向他们发怒气，摩西在那边有非常美好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那时候已经被神制作的非常的成熟，他已经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在地上的一个领袖，他的心中所挂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民。所以他的祷告是非常感人的，弟兄姐妹们读了都知道，他宁愿自己的名字被除去，他要保守这个以色列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以色列人本来是全民要成为祭司的，但是因着那一次犯罪，摩西说谁要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利未人就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神就开始呢拣选了利未人作为一个代表，作为祭司国度的一个代表。但是那个神的心意并没有改变，神的心意永远是说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并且他在这些预表当中所要我们所看见的 借着这个会幕所预表的都要成为一个实际啊，包括我们要经过这个主的自己的祭，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蒙神所选所撒的，并且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圣洁。我们要天天从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领取那个属天的粮食，并且借着圣灵的光照，像这个金灯台的光照一样，能够得到启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知道怎样在地上跟随主，把我们的祷告摆在这个香坛，摆在香炉上，能够成为清新的祭来献给神。并且我们最终呢，要进到这个至圣所，因为这个幔子已经，今天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没有这个特权，但是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个特权，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我们可以随时向他祷告。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个奇妙的恩典来感谢神。所以当这个会幕被建成之后，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会幕建成这最后一章。我们也刚才读到这节经文，圣经记载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甚至连摩西也不能进到帐幕里面去。并且呢，在这里边他总结了神怎样来带领以色列人，说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有云彩在帐幕之上，夜间云彩有火，就是云柱和火柱啊，在以色列人家面前，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个作为出埃及记的一个结束语，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里边一共有40年的时间，但是在每天所行的路上都有神的引领，都有神的带领。我们实在是为着这幅救恩的图画，我们要献上深处的感谢啊！神借着这个出埃及记这整本书，让我们看见他整个救恩全部的计划。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在痛苦之下拯救出来，借着他的大能大力让他们过红海，让他们在旷野里边建造会幕，让他们得到神那个圣洁的律法，使他们能够律法让他们能够引进他们进入到会幕那个实际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神今天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啊，他也同样是要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经历他的能力，像亚玛力人征战那幅图画一样。并且呢，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这个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当中，直接与神同在，是当时人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只是一个预表，但是今天呢已经成为一个实际。并且在旷野当中，神一直用云柱火柱，所行的路上都是一样，这样来带领我们。神今天也是同样在我们身上也要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管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神都是要借着他的圣灵一直要引领我们，一直到路中。我们为此真是要感谢赞美主，我们深愿这本书呢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好，那我想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出埃及记这卷书放在我们面前，借着这些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你自己那个心中的愿望，你要得到一群在地上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些影子当中的实际当中的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殿里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今天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仍然是要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主，我们实在是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常常帮助我们，借着这一幅幅的图画来提醒我们， 主啊，我们深愿在地上这些日子当中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能够使你的荣光常常反照在我们的里边，能够成为地上的祝福。主，我们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间，我们献上深处的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那我们提醒一下，下一周五我们还是用两次的时间，孙弟兄要和我们交通创世纪。因着孙弟兄的服侍的这些时间，所以我们下周两个周五来交通创世纪，请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可以先预读一下。我们要报告一下，要来这个主日我们仍然是有薄饼聚会，早晨10点开始。主日的聚会除了儿童之外，儿童是完全是实体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还是混合型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会所参加聚会。若是你的身体允许，我们邀请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实体聚会。早晨的薄饼聚会是10点钟开始，但是在开始聚会之前9点半有一个祷告，如果来会所的话会在餐厅里，如果你在网上的话9点半用同样一个链接也可以参加祷告。如果弟兄姐妹们要来的时候可以在家稍微做一下检查，如果有任何这个新冠的症状先请您留在家里边聚会。要来这个主日是林环弟兄传信息，世伯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弟兄们的服事祷告。孙弟兄这个周末从今天晚上开始到主日都在 Minneapolis 那边带领一个特会， Minneapolis 的特会，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也为我们年长弟兄的在那边的服事祷告。好，我们的应该没有其他的事情哈，我们的报告呢就停在这里。